馨香之气呢，出于圣经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翻开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二章10到16节，然后这里是14节到16节，这里呢谈到的哦，这里是基督的香气。我们从14节开始预备起，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你在神面前，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他们差不多这一段的时候呢，有点非懂，对不对？就是。他到底在讲什么呢？好，这里呢，14节开始看到保罗说：“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个率领，这个夸胜是非常符合当时的这个初代教会，这个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一个用语。什么用语？是一种军事用语啊，率领就是有大元帅的这个概念，夸胜啊就是打仗啊，得胜败。对，胜败，所以呢，大元帅就是我们的神，率领我们众人。众人是谁？就是因着基督耶稣啊，得到救恩，得以这个得到这个永生应许的基督徒，初代的那些基督徒，这些在当时其实是被迫害的这些基督徒。他说：“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夸胜就是一个胜利的一个凯旋的一个形象，一个情境。”保罗非常的善于用这一种，当时的人马上能够联想，然后马上能够理解的这一种场面，去阐明这个神的奥秘。好，所以他对哥林多教会那里的人讲说，神是我们的大元帅，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像这个长审将军一样，我们靠耶稣基督夸胜，并且呢，让我们在各处显扬。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香气。好，这里我们就来讲一下，为什么在讲这个打仗啊、胜仗啊、抓胜啊，然后这个这种军事情境里面，保罗去放进了香气这件事情。这就要讲到在历史上，罗马的军队呢，他们有一个惯例，就是打了胜仗的军旅呢，回国的路上。好，他们呢，从将军到这个将领到士兵，通通都可以戴上这个得胜者的桂冠。桂冠是什么做的？不是桂花，或者月桂叶啊，是月桂叶。在希腊的时代，他们崇尚文学家跟思想家，所以我们用桂冠诗人，对不对？桂冠诗人，我们现在都比较认识桂冠汤面这个桂冠啊，桂冠诗人。在希腊时代的时候，这些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他们呢一等一的受到全部的这个当时的人所爱戴、推崇的这些人，可以戴桂冠，就表示他是这个。最优秀，当时代最优秀的。但是到了罗马帝国，希腊是崇文的，罗马是尚武的帝国呢。这个桂冠给谁戴？就不是给文人戴了，这个桂冠是给打胜仗的将军戴。所以打胜仗的将军以及他们的队伍都会带着这个桂冠，或者拿着这个桂枝啊，月桂的这个树枝，所以那个月桂叶的香气有一点像什么？它有一点像我们很熟悉的，像茶树啊、薄荷啊，跟这个尤加利这种叶子类的味道是很鲜明的，因为它的油量大。所以当这个月桂枝在摇晃啊，在这个凯旋的回归的队伍在摇晃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会闻到那个味道，就知道这个得胜的队伍回来。所以他就讲，在这个地方啊，各处显扬，就说基督徒呢是很特殊的，有这样的大元帅带着我们呢，在这个 称圣哦，得胜凯旋。好，然后呢，我们的身上呢，就像那些罗马打胜仗的这些士兵一样，是有特别的香气。好，罗马的士兵，这些打胜仗的将领跟士兵，他们带着的是月桂桂冠的香气，这是实质上的这个物质上的一个香气。但是呢，这个保罗这里要阐明的是一种属灵的香气，生命的香气，而且这个香气是打什么？不是打胜仗得来，不是去跟人去攻打或占领得到什么样的一个领土而来的，而是因为认识基督耶稣而有的香气。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蒙主的拣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自己的生命都应当是带着这样的香气。后面他就继续讲，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不管是得救的人身上，或是灭亡的身上，都可以闻得到基督馨香之气。啊，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再回到刚刚这个罗马军队回来，从这个打胜仗、攻占的新的领地之后回来的这个队伍里面，你们想，队伍里面除了得胜将军、将领跟士兵以外，还会有什么？俘虏，对，最后面压尾的一定是俘虏。俘虏的每一个人呢，都是手铐脚镣这样子的被拖行回来游街，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一群人就是我们打败的敌人。好，这些是战败的敌人。那在这些战败的敌人，他们会不会闻到那个桂冠的香气呢？会闻到。这整个队伍都是月桂叶的味道，整个队伍都是得胜的这个香气。那么呢，这个香气对于打胜仗的士兵来说，对于罗马帝国的子民来说，这个闻起来就是一种美好的得胜的生命的气息。可是大家想一想，那个队伍里面的俘虏闻起来是什么？死气将至。他如果没有死在战场上，他被一路带回来，他能有什么好下场？哦，这个就是他走向人，这是生命的终结或者是黑暗，他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所以这里就讲，这样子的香气在得救的人身上，或者是在死亡的灭亡的人身上，都是在的。哦，这些俘虏沿途这些香气都是包围着他们，所以有的人闻到这个味道是觉得很荣耀的、很欢欣的、很得胜的这种整个非常光明的、柔美的这样子的一种喜乐，但是会有一些即将要灭亡的人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死期将至。哦，所以说同样的香气，就16节就继续讲。这样，基督耶稣馨香的香气，这的人做了死的香气，你叫他死，哪一等人？就是敌基督的人，与基督敌对的人。好，这些敌对的人终要灭亡，所以在这些人身上会做死的香气，最终会叫他死。可是，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要叫他活。哪等人是可以得到活的香气？就是相信基督的人，接受福音的人，这样的人，基督耶稣的香气就要叫他。哦，所以呢，在这里，馨香之气，基督耶稣从基督而来的，从基督而来的那种生命的馨香之气，其实是传给所有的人，靠基督的福音跟救恩，你愿意传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保罗在这里就是要提醒大家：你要做哪一等人？你要做得胜将军队伍里面这个能够，就是说得救的人，好，这些战胜的人的闻到的那个香气的快乐，还是你要做那个抵抗的、反对的、敌对的、最后战败的那一等人？好，所以基督馨香之气其实并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形容词，然后呢，觉得这样子写很诗意啊，其实有一种香气，很诗意，像在写诗一样，并不是，这是一个很明确，而且是很强烈的讯号。什么讯号？你是敌基督的，还是信基督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馨香、基督馨香之气的时候，就要有一种警醒的心：我是敌基督的，还是我是信基督？所以保罗呢就说：“这个事谁能当得起呢？”这有一种提醒、警告的意味。哦，要提醒大家，你要这事谁能当得起呢？那这时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他们脑海里出现的就是那个罗马的军队战士们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的那个得胜的香气的队伍的那一种场面，跟后面俘虏就是浑身遍身都是伤、衣不蔽体、灰头土脸的那个情况。所以保罗说：“谁能当得起？”想清楚，想清楚，你要敌基督还是要信基督？好，所以从这一个经节，我们就开始来思考香气这件事情，思考香气这件事情。其实呢，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啊，按照创世纪所讲，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那亚当跟夏娃，人类的始祖，在这个地上呢？啊，这个从伊甸园被赶出去之后呢，开始生养啊，然后呢，辛劳生活啊，养儿育女一路走。但是呢，当地上遍满了人类的时候呢，罪恶就跟着来，罪恶就跟着来了。所以我们知道，神第一次发怒的毁灭世上，就是用大洪水，什么？用大洪水毁灭了世上。这是神的愤怒倾倒在这个世界上，把一切的活物呢，都灭绝了，哦，只剩下进到方舟这个挪亚一家八口，还有他所保留下来的一些动物。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这里所记载的就是挪亚他从洪水消退方舟出来了以后，他立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欢喜。你要想一个人被关在船上50天，而且根本他本来在里头的，他知道到底是要几天哦。一个我都买好船票了，我知道这个船票什么时候会抵达，我可以下船。当时那个情况，你看到全世界的全部都被毁灭的那个情况之下，哇，那样子的心境里面，重新从汪洋的一片汪洋的这水路上慢慢是地处。出来，然后方舟安稳的停下来，然后他们出来。所以挪亚呢，在这里呢，就做了一个很虔诚的、很真诚的举动。21到22节这里就说，挪亚为耶和华筑坛，用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21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绝各种，22节，地还存留的时候，加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那这里又讲到了馨香之气，挪亚用这些洁净的牲畜，这些洁净的牲畜烧在坛上。我们知道东西在焚烧的时候会有烟，对吗？这个烟呢，就是往上走，上走。人不管是哪一个宗教、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文明，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觉得神明在天上，在我们到不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每一个宗教跟文明都有焚香和献祭的这样的动作？因为他们觉得我在焚这个香、在烧这个香的时候，哎，这个烟一直这个香的这个香气的分子，然后一直往上走。直到我看不到的地方，仿佛就到了那个神灵所在的地。那确实，哦，这个香气往上走，这个香气往上走，上飘出来的这个香气，21节说，天上的神闻到了那个香气，啊，就心里呢就跟人和好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香气。神所闻到的只是那个具体的物质的。看得见的这些记录烧出来的香气吗？当然不是，神闻到的更是挪亚发自内心真诚的感谢，跟这个那种对神无比的敬畏。 所以那个人挪亚在离开方舟之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就做这个事，就是他看重，他敬畏，而且他感恩。哦，这样的心呢，才是那个真正的香气。除了祭物本身的这个燃烧的时候，具体看得见的这个香气袅袅这样子，更重要的是耶和华，他不但闻到了祭物的香气，他更闻到了挪亚发自内心的对天上的神的一种敬畏、敬虔。所以呢，从此以后，就在圣经里面会看到非常多的时候，这个馨香的这个香气是献给神，是跟献祭、跟敬拜有关的。例如，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的29章18节，以及我们在利未记、在摩西五经里面，当神要指导摩西怎么样敬拜他的时候，不管是在会幕里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草，神亲自的指示他要怎么样制香，要怎么样献祭，要烧什么东西，要调和哪些东西作为香。所以香气香这个。这种香的这个制作，香的使用，就在旧约时代，就跟这个敬拜神、献祭是结合起来的。好，那这个香气，我们跟我们来看一下，好了，19章18节，出埃及记29章18节。29章这里有非常多的这个献祭的这个条例啊，这个各种的每一种的祭呢，到最后呢都会讲说啊，这个就是馨香的活祭。例如18节这里，好，这样的燔祭呢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那我们再往后看一下，这一章的第25节，那在这里呢，他也再一次讲哦，就是这个摇祭之后呢，再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代，神跟人的这个互通，这个神跟人要跟神祷告、祈求、敬拜的时候，这个献祭啊，献祭这些祭物的气味、馨香的气味，是神跟人连通的一个方式。这个香气是人的虔诚的献上，是一种奉献，然后这个香气可以传达到神那里。从一开始挪亚的时候是一个和好的一个动作，从此以后呢，神也指导摩西如何让百姓借由祭司为他们执行这样子的一个献祭的礼仪，让百姓可以在神的面前把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意念以及他们的这些祷告传达在献祭当中传达给神。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那在以西结书，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20章。那所以这个献祭呢，从此以后呢，就成为以色列民，也就是犹太一神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很标准的，而且呢，是一个至高分别为圣的一个祭典哦，这是他们的宗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事。那圣经上也有讲说，当神跟指示摩西要做这个圣所的一个香膏跟制圣香的时候，特别叮咛说不能让百姓去仿做，这个比例、这个成分不能仿做。原因是什么？要人自己在家里做这个烧香的动作。在旧约的时候，一定要经由祭司，这是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神跟人之间还是有隔阂的，你还是要透过一个中保，你不能自己做这件事情。所以一来呢，基本上香料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人都能够得到的；二来呢，就是不要人在家里自己烛坛烛那个。这神坛哦，很容易呢，就会变成像当时迦南地的百姓一样，会变成一种多神的敬拜，会越来越的混杂哦。所以摩西那个时代，这个馨香的这个献祭哦，这个馨香的使用都是严格的限制在一定要经由祭司来操作。好，那我们看以西结书的20章41节。 20章41节，对于神来说，对神来说，神呢其实拣选了百姓，他的这些以色列拣选了以色列民，事实上是希望这些以色列民，就好像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二章所读到的一样，所有的选民都带着馨香的气息，在地上列国万族当中，让人闻到了就是归这个荣耀给天上的神，让人闻到了就颂赞那哇，色列人神是至高无比可贵的神。我们来看41节，说我从万民当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他们41节呢？这个先知以西结先知所描述的，就是百姓呢，从这个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进迦南，然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度之后，然后又分裂，然后又陆续的这个灭亡。这其实是这个整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呢，是一再的这个就是很。一场又一场的失败，然后一场又一场的毁灭，一场又一场的就是一直结束，他一直在走一个，就是本来应该是要成为那万民当中至高至圣的，可是呢，却因为人的这个软弱因为神的人性，就一直有自己的人的欲念掺杂在其中，没有办法专心一心一意的跟随神。所以有非常多的，在他们选民的历史上，有非常多的时候，对于人的崇拜或对于外教外族的这个依赖，导致他们的这个本来很尊贵的、独一的这样子的身份呢，就一再的受到辱没，被辱没了，神的名也被亵渎了。那但是呢，在以西结书这里就讲说，即使这样。神对人还是有很大的慈爱，要从万民中领出来，列国内聚集你们，悦纳你们馨香，成为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当中显为圣，在外邦人的眼前显为圣。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实现？实现了。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列国列邦的已经不再只限于以色列民都能够靠着基督馨香之祭得救得活，这个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刚刚读的地方。从此在外人的眼前显为圣，在我们就显现出那个是属神之人。透过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要透过祭司。到了救恩的时代，只要透过耶稣基督，而且他一次献祭，以前圣殿里的会幕里的祭司要年年献祭，一次一次献祭，一个一个人献祭，一头一头牛，一头一头羊的杀。可是呢，到了耶稣基督，天上神的爱子一次献上他的宝血，一次洗净世上众人，那个宝血的价值有多高？好，那从此以后，我们在列民列国当中献神，所以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是神的借由先知的口在预言，他的名属他的名要有馨香的这个气味这个是属他的名专有的到了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更进保罗就更进一步的具体的跟我们说明那样的馨香是什么样的馨香。我们一起再来看以弗所书的第5章第2节。我们可以从第一节来看到第二节，第一节看到第二节。从旧约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了当时的百姓神怎么样指示摩西教导他们在与神祷告的时候要献上馨香的祭，并且预言他们将来在万民当中要成为那个馨香的陈设的一组。那到了这个以弗所书这边，就再一次的讲明白。那个馨香之气再也不是靠着焚烧， 在坛上祭坛上焚烧牛羊牲畜或洁净的这些祭物得来的，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我们一起来看5章的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燔祭，献与神。阿门。所以说呢，这馨香的供物，谁为我们成了那馨香供物？就是耶稣基督。旧约的时候，用牛羊、牲畜去烧那馨香供物。到了耶稣教来到世上，成全救恩以后，他如何成全这个救恩？就是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献给神。战胜了死权，所以《格林多后书》就讲，从此相信耶稣复活、相信耶稣应许永生的人，相信耶稣是这个神的儿子的人，就有了那活的香气，就是那一群人。我们相信，所以我们得了这个从基督而来的馨香，然后我们有了活的香气。但是那些不相信的人、否定的人、抵挡的人，他们就得到死的香气。这香气不变啊，同样一个香气啊，就是基督耶稣为世人死，为世，然后为世人死而复活。同样的这个香气，但是对不同的人，他有了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哦，对相信的人是一个活的讯号、得救的讯号、永生的讯号。知道是这个讯息，但是对于那些不相信的、抵挡的人，不承认耶稣基督作为馨香的供物赎去我们罪的那些人，他就是一个死的讯号，死期要至了，死期不远的啊，那样的讯号啊。所以在香气的这个里面呢，在圣经里面的这个记载，就让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就会更直观的去提醒我们，我们到底。基督耶稣的香气始终都在，在他为人钉死十字架之后、复活升天之后，这个香气借由圣经上的这个真理的这个记载跟传扬，这个香气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呢，多数的人从了撒旦的这个诱惑，从了这个撒旦的迷惑，去抗拒了这样的香气。可是香气都是在的，那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所以保罗说，人人都当得起哦。要能够去警醒的辨别自己，你选择让这样的基督耶稣，这个为人而死、死而复活这样子的救恩，是的这个馨香的火祭、馨香的供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在生活当中，哈，在生活当中，馨香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喜爱的事情啊，例如在旧约里面，在描绘这个爱情之美，在爱情之美的时候，就经常用这个馨香的膏油来形容。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一章三节，雅各书呢，歌中之歌的这个雅各，在讲一个。爱情比酒更美。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从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这里讲的呢是这个说，这是一首这个颂扬这个爱情之美，好，这种完全纯粹的。美好的这种仰慕跟渴望，啊，这种用这样的膏油的馨香，那膏油的馨香，这个，就你连你的名字，我就是念出你的名字，我都有感受到一股香气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很诗意的形容啊，你的名字好像倒出来的香膏，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在。讲一个名字的时候啊，感觉光是念他的名字，我就有一股香气萦绕在胸口啊，这样子的一种爱。那我们知道雅各这一卷书也是在描绘人与耶稣之间的爱啊，人对基督的这种爱情，耶稣与我们之间的那种爱情，就像这样。所以， 当耶稣基督他在纪念我们的名的时候，他念到我们的名的时候，我们的名字所散发出来的是恶臭还是馨香呢？当我在奉主的名说话、奉主的名行事的时候，我在提及主的名的时候，主的名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生命里，是发出一种馨香的、愉悦的、使人放松、安宁、安抚的效果，还是无所谓的、无感的，甚至反感的？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们看到诗人用这样子的形容的时候，也再一次的让我们去思考，我自己诵主名的时候是否发出馨香之气？再去思考，当主在天上纪念到我的名的时候，我的名所连接的是馨香之气还是恶臭之气？我的名是德国的气息还是将死的气息？所以这个气息呢，就让人虽然它很抽象，可是我们人人都感受过，对于香气、对于臭味的感受都是很直接的，这种很生理性的，你无法去控制的。你可以闭上眼睛不看，你可以做耳听，可是你不能呼吸，你不能呼吸，所以你一定会闻到。我对气味的这个接受就是这样。所以说，雅各这里的信，那圣经里面就非常非常常都会让我们用这个香气去连接到一个人生命的样态啊，一个人生命的形象。我们来看何西阿书14章，何西阿书的14章，你看第6到第7节。第6到第7节，好，14章第6节，它的枝条必延长，它的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它荫下的必归回，花冠如开花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雪。在这里呢，就是一种祝福和应许啊，一种祝福和应许。祝福什么？应许什么？祝福那些愿意这个专心一意跟随神哦，祝福这些专心一意跟随神，不要三心二意随从世界，然后入了撒旦迷惑的这些人。神的祝福跟应许说，要让你得到生活的丰盛和满足，丰盛和满足。所以他用了这些各种带着香气的植物来形容、来描绘，像一个比喻一样，让人很能够的去具象化这种祝福跟这种应许，使我们的生命哦，好像这个在溪水边的大树一样，哦，这昼夜呢都得到溪水的滋润，都不干。所以在这里呢，又发旺又开花，然后呢，香气就是香柏树啊，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也都很熟悉，是这个大卫呢这个准备的材料中很重要的一个材料，很重要的材料。他跟这个泰尔王、西兰王这个交易啊，然后请他送了非常多黎巴嫩最顶级的这个香柏木，让大卫预备了大量的香柏木。香柏木是当时这个迦南地区阿拉伯半岛最珍贵的一种木料。它为什么它珍贵？它一定要坚硬，对不对？它一定抗虫、抗虫、除湿、保暖，还有它要有香气。这个很特别。如果我们对香柏木很陌生，你就想台湾的块木这样啊，全世界有七种块木，台湾就占了3种。所以当时啊，这个福尔摩沙不是随便叫的啊。当日本人来到这里之后，他们发现台湾竟然高山上这么一个小岛上，高山上的这个块木的密度有50之高啊。这个块木为什么这么宝贝？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适合建造啊，就是百年不坏、不受虫蛀啊， 植物怎么样不被虫蛀，就是它本身的香气啊，它这些有机的这些芳香的意思是虫讨厌的，它抗拒，它防啊，然后呢又除湿，然后它又有很浓，也叫什么，很丰富的油脂包，这个木材会干裂掉。那这个木材的含油量很低的时候，随着1年、2年、10年、100年，它会干碎掉，就不会是一个坚固的材料。可是块木它是油脂量很充足的一种植物，所以用来盖房子好。但是所有油脂量充足、气味浓郁的树木，都是合适的建材吗？当然不是。大家就想想看，我们很喜欢，台湾人很熟悉块木的建造物哈，那你进到块木的这个的建筑物里面去，你会觉得一种放松感，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很有安抚疗愈感，因为它的气味的分子是这样的放松的。那我们知道台湾还有另外一种植物也非常的盛产啊，也当时是主要的输出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特产就是樟木啊，台湾的香樟木。是会有人住在樟木的房子里吗？樟木的气味是一种提升的、亢奋的、就是一个激动的哦，就是它的分子是属于让人会比较激烈的、刺激的。你能想象住在樟木的建筑物里面，你大概每晚都是要做梦做200回哦，你的脑子就会休息。讲到这个，就是要回到香柏，香柏木就是有这样的特性，它本身的原始。够，然后它是长在黎巴嫩的高山上，所以它木头很扎实，很坚硬，所以它长起来以后呢，又高又直，没有那么多的弯弯曲曲啊，又高又直，所以盖做建材的时候，它的分子是让人安稳，而且呢，它有洁净的效果，它又抗虫抗菌，对，所以这个作为建材就是最顶级的建材。所以当我们在读到圣经里面。不止一处啊，非常多的地方听到香柏，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这个救恩的大计划，它就是一个大编剧。我们常常在追各种的戏剧节目的时候呢，不管是美剧、韩剧、日剧、台剧，不管你追什么剧，如果一部剧啊，剧本写得很精妙，人安排很鲜活，场景道具。这个服装、服饰各方面都非常的用心，埋了很多的小彩蛋，埋了很多的这种惊喜在里面，大家就会一直吹捧说这神剧神剧，哇，这个细节满满神剧，这个圣经里才是神剧啊，这就是神所创作的剧，这里面圣经里所有提到的这些香气、这些植物，都是神剧里面的道具，都是道具。在你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的时候，神就选用了这些东西。那到现在都已经21世纪了，我们才渐渐的经由这个科学的这个验证，发现说哇，原来圣经里用这个用那个，每一种的香气都有它特殊的这个就物质上它有它的这个科学的实证啊，跟它的药用的价值。过去的人不懂。很长时代的人类历史不懂，但是他们从经验法则得出来，知道可以这样用，可以那样用。好，所以神的智慧真是远远的超过。最后我们回来，当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跟哥林多后书里面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之后，我们再结合了旧约里面对于馨香火祭是一个献祭这件事情。我们就结合起来了，这样的馨香，这样子的献祭是一种祷告。对于现代的基督徒，它就是一种祷告。那现在基督徒的祷告，我们先看在这个约翰福音的4章啊，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约翰福音的第4章，我们看4章的23到24节。4章23到24节，23到24节要怎么样祷告呢？23，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在耶稣说，这是主 耶稣基督亲口说的话，说你要真正要拜神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换句话说，在旧约的时候，预表救恩尚未到，神用馨香的火气去预表这个救恩到来之后的这个祷告，用献祭来预表了罪之后的祷告。在旧约的时候，用具体的这个献祭的器物所用的这些材料、香料来预表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跟这样子的一个馨香。到了救恩的时代，耶稣基督降生之后，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不再用这些物质了。神是一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来，我们最后来看诗篇的140篇第二节。141篇第二节，这里诗人说，大卫说：“我要求告神，求神听我的声音。求告神就是在祷告，向神祷告。大卫向神祷告的时候，他发自内心的形容，希望自己的祷告像香陈列在你的面前。愿我举手的祷告像献上晚祭。”晚祭献祭就是要焚上馨香之祭，所以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每日的早祷、晚祷、聚会的祷告当中，让我们的祷告不要是一个馊掉的菜，一个无味的东西、恶臭的东西。有的人可能在祷告里都还在咒骂刚刚得罪的人，或者在祷告里面，这个大发牢骚，这样的祷告真不是馨香的祷告啊！愿我们的祷告像香一样陈列在神面前，让神悦纳接受。那神要如何会悦纳我们的祷告？就是约翰福音主耶稣亲口教导我们的，用心灵和诚实祷告。不要在这么。我们这么有福气的救恩时代的基督徒，可以这么便利的向神沟通祷告，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奉主的名，我们就可以呼喊神。这个是多大的特权哦！总统是你叫的吗？国王是你喊的吗？可是我们奉主的名，我们就可以向天上的父对话。哦，这件事情好珍贵啊！但是因为我们常常操作，常常操作到有点忙，然后有时候也会。会漫不经心，愿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在我们每一次的奉主的名举手祷告的时候，成为那馨香之气。也愿基督耶稣馨香之气成为一个提醒，要常常的思考自己，要让这香气成为能活的香气，还是必死的香气。